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刘牧师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我当以谁为乐，以谁为荣。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口读一遍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众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把以下的时间交给刘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我们来读主的话语，从主的教导，从主所启示的真道里面，我们再一次能学，从当中来学我们如何活在主的面前，如何活在世上，如何活在众人当中。这一段经文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我盼望我们一样能从做一个好像一个回顾，一个整理，把一个结论做出来，那么我们下一次我们就继续的往前讲第十二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的后半段的经文。那这一段经文非常宝贵，而且很具体，它里面提到什么？它里面提到了有三乐。哪三乐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好不好？我的题目把它定为啊，说我当以什么为荣，我当以什么为乐。其实呢，答案呼之欲出，就在这段经文里面，要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你说之前不是都已经讲过了吗？是，我们再一次把它好好做一个整理，做一个归纳，把里面的重点我们再把它提出来。这里面有三乐你知道在我们的古人里面他也讲一个君子，君子有三乐了君子，你说君子哪三乐呢这个可能很多人想了，他的乐就是什么金榜题名，那叫乐或者呢我们的俗话讲洞房花烛，哇，这是乐人生好像这么能够数得出来，能够高举出来的所谓的乐是这种事情。那孟子他讲了，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认为君子有三乐，哪三乐呢？就是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俯仰天地之间，问心无愧。哇，那这是一乐，那也很有道理的这个俯仰天地之间，你的心都能够有这种安定平静，这个稳妥的这种这个感觉，表示你做人做到一种地步天地之间众人的面前你都能够站立得住，这是第一乐。第二乐是什么呢？那孟子是以一个教育家的这个口吻讲，天下英才能够到我的班级里面成为我的学生，我能够来教天下的英才，这第二乐第三呢，父母俱在，兄弟都无恙，那这个是很难的事情，天伦之乐。当然这个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强求得来的。 这是孟子所讲的三乐。那我不是要跟诸位讲这个孟子的三乐，不是，我们要读的是圣经里面保罗，使徒保罗写下来这三乐。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哪三乐呢？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盼望上帝的荣耀，这个是一乐。这里面我们在一开始啊，第二节的地方讲说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这个欢欢喜喜就是乐了，就是以此为荣，以此为乐。所以第一乐，基督徒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有三乐啊。第一乐是什么？第一乐跟我们的前面连在一起，有一个定准的一个方向，定准的目标。我们知道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一乐。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的荣耀，是我们的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说基督徒所讲的这个信仰都是好像天花乱坠的啊，都讲到了说永生天国永恒里面盼望在前面，那其实不然。基督徒有确据有把握，跟那未定未知的，虽然在前面我们有这个确据跟把握，但是基督徒也是很能够面对我们所处的现实的处境。所以他这边第二个第二乐是什么呢？第二乐就把我们拉回来，面对我们这个很实实在在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里面一定碰到许多起起伏伏的，就连我们的阅读团契读信仰试炼与得胜里面就提到了试炼试探。哪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呢？你说没有，都是平顺的，天色常蓝啊，这个路途上面呢花香长漫，当然我们都很羡慕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生活，一路坐着轿子上天堂，多好。但是不是主为我们所安排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很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受精炼，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是为的是使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能够更加的坚韧啊！你不经过风霜，你这个花很难，这个兰花这个梅花你很难啊，能够坚挺得住的，能够绽放，能够发出那花香来。人生也是一样，而且上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是把我们摆在各样的这种精炼里面呢，要我们来揣摩，要我们来认识他，要我们来查究他从始到终他的作为。我想我们这个范围太大了，我们就把所有这个事情摆在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过去的现在的跟我们所盼望的，在这里面呢都有各样的患难，都有患难，都需要来操练忍耐，都需要能够使我们更加的成熟成全老练。你不经过这些事情你怎么能够老练？不经过这些考验你怎么样知道你主为我们预备主供应给我们有许多的这个恩赐能力机会，有他自己的保守眷顾，好叫我们能靠着他来夸胜。没有的话你怎么得胜啊？唐牧师常常用这样的一个反过来的话来追问我们，如果没有任何的试炼，如果没有任何的患难，没有试探，那我们基督徒谈得胜的生活就是等于一个空一个零的东西啊，不切实际的了，一个虚拟的啊。不是，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基督徒的第二乐是回到我们的现实的生活里面。现实生活里面我们要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有患难，有我们需要去面对，需要去克服，需要去征战，需要去操练，需要去锻炼出来的，这个是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一个乐，乐第二乐啊， 欢欢喜喜，即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一起啊，吃午餐的时候，或者是私底下喝茶闲聊的时候啊，诸位可能都记得我出了谜语给大家猜过啊，有几位，可能不是每一位，我给大家猜一个谜语啊，猜什么谜语呢？猜啊，这个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岳阳楼记你可能从头到尾都已经忘掉它里面的大概的内容，但是有一句话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知道，可能不知道从 那篇文章里面出来，他讲什么呢？他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哇，当然表现出这个小范老子啊，他的心胸啊，他的这个为人，那真是一个正人君子啊，那没有话讲啊。他写了这一句话的前面，他就写，他说啊，如果在朝做官，心里面挂念的是百姓、普罗大众；如果我退隐归乡啊，告老归乡了，处在百姓当中呢，我心里面就挂念着在朝廷、在这个皇宫里面的天子。他描述一个君子，一个读书人应当有的这个胸怀，很伟大的。在上面做官，挂念的就是底下的百姓；能够告老还乡，在百姓当中挂念的就是在这个朝廷里面的天子。多这个心胸多正、多纯、多能够成为很多人的榜样。好，那么他来问了，他说：“我进也是忧，我退也是忧。那么请问，我什么时候才乐呢？”这个读书人这么苦啊，你当官了也是忧，忧百姓；你告老还乡了也是忧，忧在朝廷的天子，在朝为官的这些人。那么你前面也是忧，后面也是忧，那请问一个读书人，你做一个读书人，你做一个正人君子，你什么时候才有乐趣啊？你的乐在哪里啊？是不是？我用这个给大家做一个谜语猜，猜四个字的成语。你说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乐在其中。进也忧，退也忧，那当然乐在其中啦。啊，我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做开场白，跟别人来谈福音，或者勉励我的学生，要鼓励他，你念书，你做事也好，你一定要乐在其中，敬业乐群嘛。你不能够做一件怨一件，你交往了你就怨这个人啊，你做一件事情呢你就怨这件事情，让你的人生呢充满了怨。这不是基督徒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要乐在其中，要乐在其中。不管是患难，不管是操练，我们要能够抓到这一节里面的精神，要欢欢喜喜，即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这个欢欢喜喜的这个字眼呢，是我们华文的翻译，它原来的意思，相等的意思就是也以此为乐。即使在患难中我也以此为乐，即使在患难中我也以此为荣。为什么？因为主把我安排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要使我受精炼之后能够炼成像金晶一样。这是约伯他自己在最痛苦的这个当儿啊，他的感受，他写讲出来的话，他讲给他的朋友听，他不单单讲给他的朋友听呢，他也讲给上帝，讲给撒旦，在这个神鬼之间他讲出来，在天地之间他讲出来。他使我经过了这个熬炼，经过这个苦难，使我炼成为金晶。所以每一个人要能够认识，我要生活呢，基督徒的生活要乐在其中。那不能停在那边呢。你说乐在其中，你真正的乐，保罗他在这边，他给我们三乐，我还只讲了两个呢。那第三个在哪里？第三个就在第十一节最后一段了，最后的那四个字。以神为乐，以上帝为乐，保罗好像用这一个乐呢，把 把前面的两个整个把它合在一起，做一个给我们的一个结论了。我们以上帝盼望上帝的荣耀为乐啊，那是前面呢、啊，那是还没有，好像还没有抓到我们真正我们身历其境，我们真正能够有确据把握我们拥有抓住的那个还在前面。但是他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个信，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地位，我能够跟前面上帝的荣耀能够抓在一起，成为我们的盼望，以此为乐。第二个是回到我们的现实里面，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有起起伏伏，虽然有许多的困顿崎岖，有很多的这个难关，有很多的考验，但是我们一样以此为乐。好，第三个，他把这两个好像做一个结论告诉我们，为什么前面我们还没有拿到的，还没有真正经历过的那个前面的盼望我们能够乐，为什么在我们的现实处境当中虽然有颠簸，有困顿，有失败，有软弱，有考验，有难关，一样能够乐啊？原来答案，我们真正的乐是以上帝为乐，以主为乐啊！我相信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能够真正明白，把它抓住，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是我们生活上面真正的一大乐趣。能够想到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要以主为乐，以上帝为乐。你知道，我们有很多这个以此为乐，就是以此为荣，以此为傲，以此为我们的夸口啊。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起印经文里面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啊。我们不夸别的，只夸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真正的使我们能够生活当中充满着各样的喜乐的那真正的因素，真正的根基，那个原因。我知道我们在座啊，我们大家都有很多我们会感到骄傲，感到为荣为乐的。那你现在马上啊，后天就是共和国的生日了，是吗？这个 National Day， 哇！你如果去问这个，譬如说啊，你问新加坡人，尤其是问到 PAP 的支持者，哇，他们以这个新加坡为荣。当然了，你看小小的一个岛国，就这么样三四十年的时间能够奠定起这么样繁荣啊，这么样兴旺的这样整个的一个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成为在东南亚一带的一个耀眼的明珠，当然以此为荣。在座的有很多新加坡人，我相信你也会哦，好像我们电视里面他们常常要播的就是要 pledge 啊，这个所谓的宣誓啊，效忠，哇，以此为乐。政治人物啊，上台他们也一定的，他要把他自己的政绩夸耀出来，他也以此为荣，以此为乐。你的这个伴侣，你的配偶，你的子女，或者是你的父母亲，哇，在这个社会上面有地位，在自己的专业上面有成就，你也以此为荣，以此为乐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的确确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事情呢，是可以用在这个片语里面的，以什么什么为荣，以什么什么为乐。你如果要把这些事情一一写下来啊，我相信你的生活里面也调剂的会比较愉快一点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老看那个八九，这个80%、90%是那个不如意的，那你整天的苦瓜脸啊，有时候要想一想，那个以此为乐，以此为荣的，把你一个一个把它列下来，哦，这个连篇尺牍，可能也写了很长一段，写不完的啊。那你偶尔做一做，调剂你的这个身心啊，不要一天到晚为那些 烦心的事情，为那个不如意的事情，为那个患难，为那个这个考验痛苦难关，那你的人生调剂了会舒服一点。但是这一段我们不是来鼓励大家，那是什么？那是 motivation， 那种是来社会上面的很多那种所谓的演讲，要让人鼓励人啊，那种所谓的心灵鸡汤之类的东西啊。我们这边不是来卖鸡汤的啊，不是来用这方面来帮助来使振奋我们的心，不是。这边我们所讲的是以上帝为乐。以我们的主为荣，有依据的。你注意看这一段话呢，很特别。这一段话里面呢，他告诉我们，给我们呢，好像用说理的方式。你仔细读哦，保罗里面很有逻辑的，他用说理的方式啊，一条一条把它铺陈开来。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他有什么意思呢？是可能我们信了，我们享受在其中，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眼睛没有被打开，我们的悟性没有被开启，所以我们虽然身历其境呢，但是我们好像懵懂无知，不知道我们应当以上帝为乐，因为我们已经享受在当中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好像是用说理的方式啊，来说服我们每一个人。有的人信了，有的人心里面还有点疑惑，还起起伏伏，上上下下，不知道说真正我们的信仰所带给我们的把握，带给我们去，所以他说理一条一条很仔细的讲。你说哪里？里面讲了，他没有用我们在世界上的事物事情呢，经历呢，所谓的名利财好处各方面，用这些摆在他的说辞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一件那一类的事情？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你认识你原来的光景，你认识你原来的地位，你在认识上帝在基督里面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就他讲，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原先在他的愤怒里面，原先我们是做上帝的仇敌，他把这一些啊，常常我们可能都已经忘掉的，他把这些一条一条的列出来，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上帝的儿子就愿意为我们死了，他来把上帝的爱就显明出来了，很具体的，没有什么用好像这个各样的这个美丽的词藻啊来描绘上帝的爱，他没有，他很具体的，很实实在在的。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的儿子就愿意为我们死，这就是上帝的爱了。圣灵就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正知道，原来我们与上帝和好了，原来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我们被称义了，不再看我们是罪人了，他接纳我们，我们与他和好，我们享受他的爱，我们应当以他为乐，以他为荣。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以上帝为乐，事实上我们来理解这件事情，理解这一句话，我们还要有一个再深入一点的。之前我也讲过，我们要认识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这位奥秘的上帝的为乐。因为这里面告诉我们，有上帝他的预备恩典，有他把儿子赐下来，有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做人为我们死，有圣灵把所成就的一切浇灌施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应当过一个 Trinitarian 的 Christian life， 我们应当有过的生活是有圣父、圣子、圣灵都以三一上帝为乐为荣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这样的生活能够来提醒我们，使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盼望，使我们的生活面对在现实的处境里面充满了把握，使我们真正知道里面我为什么，有什么依据，有什么根基，有什么理由，我可以以上帝为乐，以上帝为荣。因为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理一条一条列出来，那这就是基督徒的灵性。我们谈灵性，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件讲到属世的这个属世的事物，你自己的成就、你的经历、你的地位、你的身份啊、你的财富、你的学问，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提到这里的事情。这一段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你认识你自己的、你自己原先的位置，你认识到主为我们所成就的，你认识到你现在所处的地位了。你现在所处的地位，整个总括起来，就是你称义之后。因为神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有一个地位上的转变，从罪人的身份成为义人。不但如此，我们之前也讲过，他使我们就身处恩典当中，我们有一个新的地位了，站在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哇，这就是我们的依据，我们能够以上帝为乐的依据。那这个总括起来就是我们的灵性。我们常常喜欢来提思考什么是 spirituality， 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追求，基督徒属灵的身份。我也很喜欢读这方面的，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不懂啊。我相信在座的，如果你碰到有一些很多基督徒在谈论这些事情，他们在标榜，哇，你自己不知所云哦，你心里面也很难过的，是不是？为什么他们呢？在强调他们的信仰生活里面，他们强调追求所谓的这 spirituality， 特别二十年前那个时候风起云涌，有这么一种风潮，连很多大的神学院呢，他们都开这个课。Regent College 在 Vancouver 的那个一个很出名的维珍神学院，他们还专专开这种课程啊，这个 spirituality theology of spirituality， 这个所谓的灵性的神学、属灵神学，也有好多书出版啊。我不是说那些课程或者是那些书啊都没有什么任何的价值，但是你在旁边你去感受呢，觉得哦，里面所提的，哎呀，我自己好像都不懂了，不知道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就看到了是我们的现实的，忘掉了我们真正信仰所带给我们的那个超越的那一面呢？哎，所以我们也花时间也来了解，也来。那有很多谈到 spirituality 的时候，的的确确啊，让你心里面有产生很大的这个疑问、疑惑。因为到一个地步啊，他们谈 spirituality， 结果走到哪个方向去呢？啊，有基督徒走向的方向是，既然我们谈 spirituality， 啊，我们要跟中古世纪要揣摩一下，要挂个钩，大家安排这个举办好像一个灵修营啊，这个退休会。到哪里去？到修道院去啊！在修道院里面，我们来好像跟中古世纪的哪一种的生活、哪一种的信仰的那种的那个群聚在一起的那种追求啊，来揣摩一下，来经历一下，来尝一尝，看一看，来了解一下所谓的灵修神学。我认为这个都是走错了、走偏了。灵修，你真正要属灵啊，如果说你一定要跑到深山野林你才能够属灵，那你回到你自己的现实生活，那就像唐牧师所讲的，变成属灵就变成灵了。你基督徒的生活没有说离群所居的，基督徒的生活有我们单独在上帝面前，我们单独面对他， 活在上帝面前的那一个觉悟，这是有的。但是我们的生活是很实际很踏实，在众人当中，在我自己的家庭，在我自己的工作岗位，在教会里面，在团契当中，在众人当中，我们面对很现实的生活。所以那个 spirituality 真正最具体最踏实的，我认为这一段话里面给我们最最切身最最具体讲的实实在在的，什么是我们的灵性呢？你在你现实生活里面，你觉悟你自己的地位了，你觉悟你原来过去的现在的改变，将要临到，将要成就应验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你知道主为你所做成的，哇，你活在上帝的面前，你与他和好了，你与他的关系不再是仇敌了，你有他的生命，他把我们摆在恩典的地位里面，他称我们是义人，这就是我们以上帝为乐的真正的根基，这就是我们以上帝为乐生活里面的重心。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明白的，我们能够活出以上帝为乐的生活，真正享受我们以上帝为荣，能够以上帝来夸口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灵性。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能够一次再一次来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坎里，让你的话语能够留存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被主的话语来光照，来提醒，让我们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活在你的面前，能以主为乐，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以圣灵保惠师所浇灌所施行，能我使我们能够活在我们父上帝的面前，以上帝来夸耀，以上帝为荣，以上帝为乐。我们把每一个人，把我们自己都仰望在主你的恩手里，愿主你来做成，来成就，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能乐在其中，乐在主你为我们所成就一切的恩典里面，乐在我们实际生活很具体很切身里面的每一天的实际的生活里面，也能够在盼望中欢欢喜喜乐在其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